我们今天是第20章最后一节哈，584节。那这一开始呢，他是说呢，他不要，只要不是宗教跟转世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问哈。所以呢，约瑟就问了第58个问题哈。那第58个问题是问说呢？除了内在宇宙定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定律？那各位知道什么是内在宇宙定律吗？
不记得了。
哦，不记得。OK。
忘记了那个。
不是，不是。在早期课里头呢，赛斯有提到。10个内在宇宙定律，那大概是从第二册开始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第二册开始的哈。那第二册一开始呢，他就提这个10个内在宇宙定律，然后提到第50节，他这里有提到50节嘛哈，到第50节他是提到一个定律叫做无限交换互换，无限交换互换的功能。那其实我看他英文的这个解释呢，应该是无限交换演化的功能。那个应该算是演化吧。它翻译成互换，无限交换互换。那这个互换其实翻译错误，我不是说它翻译错误了，我是觉得说用演化来讲的话，会比较更能够传神因为我们这个物种的演化应该是。在物质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嘛，所以演化论，达尔文的演化论、演化学说，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只要谈心灵的部分的话，一定会谈到演化的部分嘛，所以应该这个地方它是谈无限交换跟演化的功能。那所谓的10个内在宇宙定律，第一个就是价值完成，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个内在的世界或内在的自我、内我、前我，要把这个能量放在物质里面去产生一个生生不息的生物，然后利用这个生物的这个过程呢，它不断在演化呢。我想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要完成某个想法、某个。意念或某个想要物质化的东西，所以第一个是价值完成。任何时候，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追求的就是人生的意义嘛，生命的意义嘛。你觉得你活着有意义，所以第一个呢是价值完成，第二个的话是能量转换。那能量转换应该是说，我们讲说这个能量跟物质之间可以互换嘛，能量不变定理，能量变可以变质量，质量可以变能量。好，但是其实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吃饭嘛。你吃东西，比如说你吃了鸡肉就变成你嘛，然后如果老虎吃了你的话，那么你的肉就变成老虎嘛，所以这也是一种能量转换。那假如说这样讲如果说你能量转换这个定律的话，你把它再仔细想想的话，为什么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会有那种残杀，会这个动物吃那个动物，其实。讲穿了就是能量转换而已，这个可能是我比较狭隘的对这个赛斯的这个能量转换这个定律的一个解释了，我们的生存基本上是靠着其他生命的尸体来存活的，这些很难听的嘛，对不对？是没错吧？我们的生存必须要靠别的生物的这个身体，我们就不要说尸体好了。来存活嘛，你吃水果也是植物的身体嘛，你吃所有的肉类、所有的蔬菜，这都有生命的啊，不是吗？那换言之，就是这事实上就是一种能量转换。但假如你把感官这个东西去掉的话，感官是什么东西？感官就是我们说生跟死就是一种感官的转换而已啊。生跟死是不是感官的转换？ 你没有生之前你并没有肉体感官啊，那你死之后只是换掉肉体感官而已啊。那没有出生之前你有没有感官？有嘛。那你死了之后有没有感官？有嘛。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感官？有嘛。那只是生跟死之间的差别是换掉肉体感官嘛。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所有的物体形式是不是感官的转换？那既然是感官的转换，你看到的可能是残沙，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会不会那个也就是能量转换呢？所以你吃任何东西都可以消化嘛，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在吃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消化嘛。我说，你说我们抓了一条那个什么尾鱼啊，我前几天买了一条尾鱼啊，后面的半截，哈哈，我要砍它成一小段，我觉得它花了很大的力气用那个粗的刀子才砍得下去，对不对？可是其他的鱼在吃尾鱼，它就这样吃下去，就这样吃下去，这么简单。好、哦，你吃羊肉的话还要卤啊，卤个两三个钟头才可以，那个羊肉跟那个骨头还吃不下去。可是如果是一条蛇的话，吞了一只羊，三天之后那个骨头都没有掉了嘛，化掉了嘛，是不是？好、哦，所以变成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能量转换，它事实上就是能量转换。那第三个定律呢是耐久性。所谓的耐久性呢，我记得赛斯在早期课，赛斯的第一个教导，好像是12月8号那一天，1963年12月8号那一天，他的第一个教导就是鲁伯跟耶稣问他说，你什么事情是你第一个要告诉我们？他说，我第一个想要告诉你的就是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好，那意思是说，任何事情你只要体验到了，它是永远在这个宇宙间可以被整体式所应用。所以如果你跌了一跤，这一跤不会是随便乱跌的，你跌了这一跤的这个经验，或者你学到一个东西，你学到了这个东西呢，它会耐久性的为这个宇宙所使用。所以耐久性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好，我看过那个肯威尔伯的书吧，好，他提到他说，如果要写一篇文章啊，类似像写莎士比亚的一篇小说的话，好，他说一千个猴子在那个打字机上，好，跳10亿个10亿年。才有可能，或者是有可能会不小心跳出一篇文章出来，10亿个10亿年。可是对地球来讲的话，到目前为止大概128亿年。好，那10亿个10亿年有多大，那就没有办法讲了，所以根本不可能嘛。哦，他提到说像鸟，对不对？像鸟的话，你说第一只鸟开始变成把翅膀变成一半，然后会长出毛，然后可以移动，然后刚好又另外有一只是母的。因为你只有半，你那个翅膀没挥出来之前就变成人家的食物了哈。你自己要演化，同时必须要有一个母的跟你是一样的一起演化，然后两个同时演化成鸟，一交配才能往下生后代，对不对？他说根本没有这个几率嘛，是叫做绝对不可能嘛。你的身体要开始产生变异，然后同时在另外一边也有一只母的。一个公的一个母的要同时产生变异，那这样的翅膀、哦、才开始两个配合起来以后才开始会产生一只鸟， 这怎么有可能？所以他Ken Weaver， 好， Ken Weaver， Ken 那叫什么 Ken 威尔伯是吧？ Ken 威尔伯， Ken Weaver 他有一个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很像赛斯的理论，也很像大部分宗教的理论。他是说所有的超越当中都包含的就超越当中都有包含，而包含都有新的超越。意思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是一年级，那升到二年级或者升到三年级，对不对？当你三年级的时候，你二年级跟一年级的经验是都包含着的，所以在新产生出来可能是一个将近，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有耐久性，对不对？你也可能有四年级的程度出来，可是四年级的程度它包含着三年级、看完二年级跟什么一年级，也就是它的发展它是往上跟往下、往左跟往右，而它全部都是互相包含的。好，这就是他提到的那个耐久性。好，那自发性的话呢，假如说都包含的话，是不是有一个本体？那有本体你才有可能产生自发性嘛？ 那肯威尔伯在他的意识进化当中，他也有画一个图表出来了。我觉得那个图表也蛮有意思的。他的最高是什么？自化，自化性是最高。但自化性在上去就是神性了，就是我们说的法界。好，那我们就不谈它。但是自化性背后呢，它会变成灵性，灵性会往下面走，就是所谓的通灵，然后慢慢变成灵魂，然后变成你的意识，然后变成你的肉体。好，它可能是一个图表，这样在表示这个过程，这样子。所以自化性在十个宇宙地理当中呢，它其实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它接收了所有的知识，而这个所有的知识当中呢，它会自化的产生新的人格特质出来，而这新的人格特质，它是从大的当中所生出来的，虽然是小，但是它包含大的。好，就像我们这里，你看我们的肉体结构就很清楚了，就说我们的原子当中有次原子，那次原子包含在原子里面，好，大的包含在小，那原子又组成分子，那分子又组成细胞，细胞又组成我们，那我们又往前走，反正一层一层的，但是所有的更大一层都包含小的，而所有的小的都是更大一层的往上走的另外一条路，好不好玩？很好玩吧。好，这是他提到的这个自化性。那有自化性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要创造嘛。自化性的目的要创造，要创造，要产生新的经验啊。所以自化性的这个下一个宇宙定律是创造，而创造一定要产生什么？意识嘛。好，所以意识也是一个宇宙定律。那另外一个就是无限活动的能力。他这里是提到说叫做无限活动的能力了，但是如果你看他的英文的话 ，mobility 应该是移动的能力吧？好，无限移动的能力。那在下面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changeability 跟那个 transmutation， 应该是交换跟演化的能力了，无限演化。所以，在赛斯的上一节课，他有提到，他说理论上来讲，你可以透过鸟或透过青蛙的眼中来看这个世界。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理论上你可以透过任何一个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对吗？因为它有无限交换、无限演化的能力吧。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合作。好，那我再提一下，再重新提一次好了。好，第一就是价值完成，第二呢就是能量转换，第三呢是耐久性，第四呢是自化性，第五是创造性，第六是意识，第七是无限活动的能力。
无限量的能力。对
啊。对。然后第八呢是无限交换跟演化的能力。啊，第九是合作。好，刚忘了讲第十个。第十个就是品质深度。好。
对不起，第七跟第八有点confused。
第七是无限活动能力，只是它是mobility， 就是可以移动的能力而已。那第八的话呢，它是交换。好，比如说我变成什么，什么变成什么，这样子，然后不断演化。我想这个第八的话，应该是其实着重在演化方面的。
演化就是进化。
对，它就是进化，就是进化论。也就是说，一个生物，比如说我要产生一个新的生物，那么一定不是，如果不是从内在的一个宇宙意识来的话，那么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好，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公的人跟一个母的人要刚好可以配，而且所有的身体的部分、所有的想法、所有一切都要能配。我们等 K 一下好了。像我们现在的科学在讲大爆炸理论，对不对？好，那大爆炸理论之前是一片虚无，什么都没有，然后大爆炸以后呢，会产生所有的生命，这是科学家说的嘛。可是科学家又不相信无中生有，对不对？那既然不能无中生有的话，大爆炸之前是什么都没有，怎么会产生一个大爆炸，然后产生所有的生命？你知道我 我们想要讲的意思吗？如果它不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不是多次元的，那么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为什么细胞可以组成器官，为什么器官变成原子分子去造成它，那为什么一个单一细胞会变成所有你所要应用的所有的感官。好，然后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就是一百多种周期元素建构而成而已，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嘛。那就只有说无限交换的能力，无限活动的能力，无限演化的能力，跟互相的合作，跟意识，跟自发性，跟耐久性，跟价值完成，跟能量转换，你把这个东西一结合起来，又发现一个品质深度，那你会觉得说赛斯在谈这个十个宇宙定律是真的很有意思的。我是希望你们参考那个Ken Weber 的一本书，叫做叫做什么啊？不是，忘记它叫什么。啊，我在今天的 email 上有写了。啊？不是有恩乔的勇气，不是，他是他那个是他太太。等一下，我看一下。脑袋现在有一点锈毒。
万法简史。
哦，万法简史，对，万法简史，对，万法简史这一本书哈，值得看，啊，真的非常值得看，因为他很清楚，而且很深入的去勾勒。
中文吗？
中文，对。
为什么不讲台湾的时候就买来
呢？因为我那本书是老书，我早就看了啊。对，那很老的书籍啊。好，万法简史哈，有机会一定要买来看了哈。因为他对意识的解释什么为什么那么好笑，是我讲错话吗？
没有，
还是说国语不标准？
都没有，
没关系啊，我能接受啊。
没有，
好家伙，但为什么要笑？
确实很好笑。
哦，好吧，
讲不清的，
难怪全坐在一起，
讲不清的就只有
万法简史，他是把这个法的这个过程，他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了啊。
是他自己的体验。
他的体验吧。然后廖士德翻译的，胡因梦帮他认识的，哎，就单单看那些戏啊，或者是说那个前面的那些。我都觉得讲的蛮好的这样子，嘿，所以我今天有把万法简史里面的一些观念我有引进来这样子，嘿，但是引进来以后你会发现这章的这个内容就会比较生动一点了，所以他问到说是内在宇宙定律，那我是把这个内在宇宙定律的内容大概讲一下，但是他在问的问题是第46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刚提到那个无限可变性与演化定律，这是在第八个宇宙定律了，这是第二册的第50节，那他并没有再进一步去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呢？他是说因为前面有一个46个问题吧，是不是在上一章583节，他是说583节的第46个问题，他有触及到这个定律。好，那各位还记得583节里面谈这个定律的内容吗？不记得哦。他的意思说，任何细胞都有能力长成任何其他的器官，或身体的任何部分，然后去发展它的感觉器官，但是如果它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东西，比如说变成手足或膝盖，那个能力就在那儿，没有办法继续发展。好，这不是限制在我们的物类，也限制在其他的物类跟物类之间，这是不是说无限改变跟无限演化的？然后他提到说，所有的生物里面都有一些基本单位 好，有些基本当然是有能力形成动物跟植物的，有能力发展一种生物中固有的感知机制。好，所以我刚提到说一只青蛙、一只鸟或一只蚂蚁的眼中，好，我们可以透过它们来看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一个意识，假如说你透过一个特定的伪装系统对准频率的时候，那么你内在的自己呢，通常会应用这个感官之外的内在感官。也就是说这个蚂蚁可能有蚂蚁的感官吧，鸟有鸟的感官，可是你可以透过内在感官然后把那个频率调整成那种动物的话，你就可以用那种动物的感官去看，去感觉到它的感觉了。这样各位记得上一次的那个提到这个定律的，因为我们在提他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是牵涉到第八个内在宇宙定律啦。那在这一节他又特别再提一次，我们在上一节课在谈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第八个内在宇宙定律吗？我们不知道吗？好，不知道吗？那再来就是他的第四十四个问题，他问赛斯说，如果你以前没有透过真来说话，那你会不会透过别人来说话，或者是你根本现在就在透过人家在说话这样子？那赛斯的回答是说，我也曾经透过他人说话了，但是他说这一次的安排是早就做好了。那当然鲁伯不是一定要接受的，他可以不接受。那如果那样的话呢，这个资料还是会被给出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给出去而已。他说我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说话，如果是别人替我说的话，因为他说这个工作需要某个特殊的融洽，而所涉及的那个人必须要有很确定的一些特性。假如说透过其他人的话，这个资料会以简单的多的方式出去，但是赛斯又希望能够完全的多次元，然后不被扭曲。他说如果鲁伯不参加的话，这资料会以一个其他的这个说法者 活着的说法者，那也必须要是牵涉到创造性工作的就是对创造性能力很强，一般来讲的话作家啦或者是画家，这是创造性工作工作者，好，也是创造性比较强的人。那他说如果目前活在我们系统里面的人，奇怪他用这种方式讲，我们比较不习惯，活在哪个系统，活在哪个系统这样子。他说活在你们这系统里面的人，除了你们自己之外，在过去呢跟赛斯没有一个跟他很有很大的融洽性，所以这个赛斯这个人也蛮孤僻的样子啊。所以因为是这样的关系，因为他跟其他人都没有一个融洽的关系，所以如果真的要透过其他人，其他活着的人来传这个话的话，那么会透过梦境，会透过小说，然后以一种论述的方式，小说化的论述让他出去。那他说但是如果鲁伯没有接受，但是呢他又想接受，他会选在另外一生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样的话呢赛斯就会等他。好，但是呢他说决定权仍然在鲁伯，如果他根本就不接受的话，那么也会另外有安排这样子。那对这样的论述各位的想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赛斯要传资料，在赛斯还没有传资料之前，他跟约瑟跟鲁伯在物质之外的世界已经先讲好了，他讲过嘛，他先讲好了，而且大家都讲好说你去出生当鲁伯，他去出生当约瑟，然后最后我来通灵，然后我们三个人合作把这个资料传出来，对不对？他说先讲好了嘛。好，那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讲说如果鲁伯不接受，或者是鲁伯最后想说这一生不要下次再来， 好，你看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也就是说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他都带了一个主要的特质，主要的能力，可这个能力呢出生之后不一定会去执行。意思是说这样讲，我们如果在外面有一个野台戏，那我们要演戏对不对？好，那比如说 Amy 扮演这个一个角色王昭君好了，好，可是 Amy 上台以后发现到说王昭君这个角色不想演了，我不要，好，王昭君那个角色还要合欢，还要去那个这个出赛，这个又太苦了，他不要，他宁愿选择当普通人，或者是说根本就是做其他的角色，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好，其实在这一章里面 我觉得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说，你人来的时候你有你的真实的自己，好，比如说我来我带了什么能力，有，我有这个能力，好，比如说像 Stacy 他生来对这个通灵的这个部分他可能蛮敏感的，可是当他 生来有这个能力以后呢，他敢不敢去执行这个任务，或敢不敢走这一条路，那要看他出生之后的状态。因为我们一出生以后，我们立刻会怎么样？会有存在的焦虑感。好，比如说小孩子开始，他会就发现到说，他如果讨好父母，他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讨好老师，他成绩会比较高，对不对？讨好这个社会，那么他的各方面会比较被认可。可是问题是，当你讨好的时候，你的本质能发挥吗？是，对不对？好，你本质就不能发挥了嘛。那本质不能发挥以后呢，会产生一个东西叫理想的自己。你有一个真实的自己，来带着什么能力的，本来讲好是要来完成这个使命的，或做这个工作的。可是呢，一进来之后，立刻会产生一个理想的自己，因为大家的眼光希望你去做那个角色。那真实的自己看理想自己，真实自己可能会跑到理想自己那边去，跑到理想自己那边去以后，你又发现自己做不到，会不会开始责怪自己，变成一个现实的自己？因为你做不了你原来的自己，又做不了理想的自己，会不会停留在现实的自己当中？那鲁伯的例子来讲的话，他早年的安排是在18岁之前进，他是个孤儿，然后送到教会学校，然后因为他有强烈的能力，他有强烈的创造力，就被打压得很厉害，甚至于有生命上的危险都有可能的。因为在当时早年的话，如果你是个巫婆，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反教会的行为的话，那个被处罚的这严厉性可能还蛮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会怎么样？内缩，能量内缩，不敢表达自己，不敢去呈现自己的能力，然后会变成形成一个你别人所认为或你自己所认为的一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样各位了解我在想要表达的意思吗？好，所以这里赛斯为什么会提到说是早就安排好了，那我们也早就都说好了，可是如果不接受这个安排的话，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安排？因为你一下来在孤儿的时候，在这个修道院的时候，人格可能会 twist， 会扭曲，而在那个 twist 的时候呢，他走的路线就不同了。好，在宗教上来讲，他用一个名词嘛，叫人生来有罪，会离开你的本质。所以他说，这个资料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有可能就不是他来讲，可能透过别人来讲。但是总而言之，你看这里又牵涉到第二个问题了。当有意愿或有心愿想要表达一个想法的时候，好，在物质上想要去用物质世界的物质化的角度来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呢，其实它最后都会被表达出去的。好，比如说透过 Amy 来演王昭君，然后 Amy 接着不演，结果 Susan 去演了。好，好，或者 Susan 后来又不演了，那可能就是care 啊，或是任何人他会去挑这个角色来演这样子。那总而言之，这事情都会被完成。 那如果一下去以后，比如说，哎 ，Amy 上台发现啊，王昭君啊，他觉得这一次还没有那个勇气去演，他可能就退下来了。但是他下一辈子要可以演，那这样的话呢，人家还会等他，再给他机会，下一辈子让他再去演这个戏剧。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一种恩宠跟勇气？是不是？因为你想要演这个角色，好啊，已经讲好了让你去演，你下去又害怕呢？既然下次还可以再演，啊，你不演还是有人演啊。不过总而言之，你是第一优先啦。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刚开始看这一章，我觉得说，好像这一章没有什么内容了，所以我刚刚讲到是不是要跳到21章去了。但是你仔细去看哦，其实这里有很多脉络，或者值得你去醒思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你生下来，你今天所经验到的任何事情，它在你生下来之前就已经全部构思好的。好，构思好了，就是你有我们说的人生蓝图嘛，人生蓝图早就已经构思好了，可是你下来之后，你对这个人生蓝图觉得不满意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改？你可以改，随时都可以改，随时都可以变。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一来的话，我们今天不管你现在是谁，好，担任什么角色，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活力跟勇气吧。你只要演就好了啦，你只要演的话呢，后面的力量就全部支持你，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演啦，后面大大的剧本在支持你演啦。我最近看到属圣的 email 叫做什么 Alice 什么东西，就是把刀子拿好就好了，是不是？不是 啊 Elders in Wandering Land， 对啊，那个我 这次回台湾在飞机上，我有又看了那一部电影一下啦，哦，他告诉那个 Alice 就说，其实你重点只要把刀子拿好，天魔就会让你杀死你，只要把刀子拿紧就好了，好，你就不用担心其他事情。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是要开始反省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我们想要的梦想，我们不是提到那种高高在上的理想或什么，而是说我们本质上所带有的那个梦想，如果说我们一直都带有这个梦想的话，事实上这个梦想它会慢慢会成熟的，你根本一点都不用害怕。好，所以我像如果你有小孩或者是将要有小孩，那以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对孩子你不是要给他爱，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给他刺激。所以给他刺激的意思是说，一个刺激可以让他某个能力 去长成去独立，因为他一旦独立以后他就有力量了，他根本不需要你给他爱，因为他就会独立起来了，对吗？你越是让他某一方面他的本质让他去成熟的话，他就越不依赖你，他越不依赖你，他是不是越有力量？那他是越有勇气去执行他所要执行的事情。好，所以一些专家他们的一个论点是说，其实真正要给孩子的，我们讲说，哦，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哦，unconditional， 那其实比无条件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就是给他适当的刺激啦，好，给他适当的刺激，让他在这个刺激之下能够长成他自己啦。那如果说你全部把他保护得很好，像今天我们公司的同事在跟我讲说，好像台湾有一个新闻嘛，哦，他爸爸打他一下，结果他要告他爸爸，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打那个孩子。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爸爸送他到加拿大13年，供应他所有的这个食衣住行，结果回来以后在家里他就不去找工作。我说这社会不是都是这样吗？因为从小的话你把孩子都照顾得好好的，他就变成一种叫做理所当然儿子是理所当然的儿子嘛。好，他觉得说全世界都必须要听他指挥，好，全世界都必须要供应他欠他，因为他没有经过刺激，那没有经过刺激他无法独立，他没有去养成他自己的那个能力嘛。他既然没有能力，他就一定要依赖你，因为他不依赖你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没有信心，你若不让他依赖他会觉得你对不起他嘛。那到社会去的话，社会任何人都不让他依赖嘛， 可是他就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他，他也不愿意走出去，他根本一点都没有能力可以走出去嘛。好，所以在这里我是看到说，其实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就是说，你根本什么都不用害怕。好，但是重点是在你必须要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你自己该走的路。好，因为你这样走的话，自然而然所有的力量都会进来帮助你。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哈。他说他说不过呢，决定权是在他了，如果他根本不接受会另外有安排。然后至于约瑟你呢，你在很早很早以前你早已经预见你在这些课程当中以及我们工作当中的角色，你早就知道了，在潜意识你是知道的。多年前你画了一幅画，然后清楚地表现出你的努力跟发展。那这里他就提到说，在好像约瑟结婚之前认识鲁伯，不晓之前还之后的，但是结婚之前，约瑟曾经画过一个自画像，不是自画像，他画了一个人的像，约瑟的像，可是他并不知道那个是他。何以见得他不知道是他呢？假如你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的话，上节课的28个问题，约瑟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他说我有没有画过任何说谎者的像。好，然后赛斯的回答说，你的确是画过，可是呢约瑟有自己问说，因为我没有画过我自己的像，我只有画过鲁伯的像。他说那鲁伯的像不是也是说谎者吗？为什么他赛斯没有提？那这里他提到说他没有画过他自己的像，对不对？所以他显然不知道他在结婚之前画的那个约瑟的像，那个人的人像呢，事实上是他自己。好，所以他说无论如何因为我没有画自画像，所以不会包括在名单里面。这是在583节要结束的时候，你去翻一下。好，在583节要结束的时候，约瑟有自己讲说，我没有画过我自己的像，所以没有包括在说谎者的像里面。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呢，我不晓得赛斯是故意的还是刚好是提到这里。好，赛斯说那，你有画过你自己的像啊，而且你画那个像的时候呢，你早就知道你的角色跟你所要做的努力是什么。他说这画你已经卖掉了他以前是挂在现在挂赛斯像的那个地方那是一幅约瑟的画像，有没有？好，所以换言之，在当时你就直接的知道你自己的内在身份，蛮好玩的哈。也就是在约瑟结婚之前，他画了一幅某个人的像，那幅像是约瑟自己的自画像。
前世的吗？
啊？有可能是前世的，因为他这里赛斯的补助就是说，在这个角色里面你已经清楚的预知你心里面要发展的方向了，而且你也知道那个，我没有看过那一项，不然我们就知道那个像是到底是怎么画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纯粹根据这个文字上的资料，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显然他在这一幅画中呢，他已经显示了他将来在这个课当中要担任的角色，这样子。他说：“你没有意识在意识的层面上觉察到这个关联，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你的像啊。那但是呢，你有意识的觉知到这一幅像对你的强烈冲击。好，那这里是约瑟自己的一个说明。他说：‘当然我知道那一幅画了，那是1954年。’”在真还没有跟我结婚之前，那1963年他们传赛斯资料嘛，1954年应该是9年前吧。好，9年前的话他到底是几岁我也没有仔细去算过了，应该蛮年轻的。那个时候他还不在纽约，他在佛罗里达，他在佛罗里达画这一幅像。 然后他说他画的那个像呢，他印象很深刻，所以他想到说把它照下来。他说有一天虽然卖掉，有一天他会想重画一次这样子。那从这里头哈，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原来一个人的灵感其实是跟他的内在前我是有关的，是不是？只是你现在你有意识的自己并不知道。像耶稣在画他自己的自画像的时候，他在表达一个什么东西，他会参与这个课程，然后他的这个课程的角色他都很清楚，他很内在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对吗？可是他有意识的自己并不知道吧。各位了解我在讲意思吗？
他如果说不认为是他的自画像的话，就一定是不像他嘛，不像他
但是他有一个灵感，而且这幅画对他有很大的冲击。然后他画家不会说画了以后想要卖掉之前还要把它拍下来说我 还要再复制一次，这不是一个画家会做的事情吗？好，已经卖掉了一幅画，然后自己再想把它拍下来再重新画一次，会吗？不太会嘛。好，他说我想要再重画一次，那当然不是一个复制了。他说，是一个新的版本，因为我不可能真正复制它。但是他并没有后悔卖掉那一幅画。好，那这里是赛斯的一个说明。他说，那一幅画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在追寻你在创造上没有满足的部分，然后再找寻更进一步的了解跟知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刚好适合来？对赛斯的这个通灵资料产生一个很大的兴趣，因为通灵资料刚好满足他创造性没有满足的部分呢。好，然后再继续哦，他说存在于你跟鲁伯之间的奇特关系也是一个先决条件，同时你的允许跟接受也是必要的。好，也就是说今天如果鲁伯没有跟他结婚，那么鲁伯一个人，那鲁伯有这个能力，鲁伯也通灵，可是这赛斯资料怎么传下来？你不能够在通灵的时候自己把它写下来嘛？好，所以像中国的那个鸡童吧，不是都有这种鸡童要配什么豆桃？豆桃怎么讲？周头是，就是在桌子上帮他写东西的人嘛，鸡桶还要有人帮他做记录的人嘛，是不是？好，所以一定是必须要有一个人记录，有一个人当鸡桶，这样这个资料才留得下来嘛。哈，所以他说你跟鲁伯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奇特，而且是一个先决条件。那总而言之，你们两个人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其实大家都讲好了，那主要的工作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说。那鲁伯当然有可能不参加嘛，因为在天主教的时候、哦、他有受到一些打击嘛。那对耶稣你自己的话，如果你一直不肯参与的话，这个课程也就不会开始。三个人嘛，三足鼎立嘛，一个赛斯，一个鲁伯，一个耶稣嘛、哦、那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来的目的是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在中间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有其他事件会影响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下面讲的这个部分、哦、我也觉得非常有趣了、哦、他说你们曾经是同一个存有相连，虽然你已经从他跳开来了，可是那个内在的关系增加了可用的能量，可以说那是一个稳定的电路。好，在上一节课赛斯有提到，他说你是来自一个存有没错吧。好，就好像你有父母亲嘛，好、哦，我爸爸叫陈锦华，我妈妈叫陈黄碧霞，那生了我，对不对？我叫 Charles 陈。那可是有一天呢，我长大之后呢，我去认一个老爸叫干爹，我认了一个老爸，这个美国银行总裁，我认了一个干爹回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的爸爸跟我妈妈会不是我爸爸妈妈吗？还是嘛？可是我可能跟那个干爹比较相处更好，对不对？好， 我认了一个干爹之后，那会增加我的力量，因为我两边都有，对吗？所以你是来自一个纯友，而这个纯友产生你，可是因为兴趣或因为某个其他原因，你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纯友的下属，好，或者是他的在物质世界的一个容器好了，好。所以换言之，就是纯友可以换来换去嘛，这是我们上一节课嘛，你们都还记得吧？好，还记得吧？好，所以你看哈，这里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鲁伯跟约瑟本来是同一个纯友，在心灵上他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内在自己。好，一个内在自己产生一个鲁伯，产生一个约瑟，而约瑟的演化演到后来呢，他脱离了这个纯友，他跳开来了，跟鲁伯跟约瑟是不同的纯友了。那鲁伯的纯友是谁？跟赛斯是同一个纯友，这样各位了解吗？赛斯跟鲁伯是同一个纯友，约瑟本来也是同一个纯友，可是约瑟到后来跳开来了，跳到别的纯友去了。好，但是这个跳开并没有关系，因为它只会增加可用的能量，因为约瑟可能他的本质上在记录，好，在他是最非常非常好的记录。我常常在想说，像赛斯书传这么多年，他可以记到说哪一天哪一个时刻讲的这些什么话，他的速度是快是慢，他是声音高亢的或声音低下的，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可以记录到这么仔细。像如果说你们来做记录的话，你们可以做到吗？所以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吧，这特殊的能力可能在就是我们想到那个九大意识家族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意识家族跟他是有相连的。好，比如说我可能是这个苏玛丽家族，因为我可能在艺术方面的发挥很好，可是呢因为我后来开了公司，我可能跟格拉玛大比较有关系，因为格拉玛大是属于组织方面的，所以我可能从苏玛丽家族跳到格拉玛大，那原来苏玛丽那个连线还在嘛，那所以我这个人可能是亦有格拉玛大的特质，但是亦有苏玛丽的特质，这样各位了解他在这个在讲的意思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打破所有我们说转世轮回的一些牵连。好，比如说我是某某人的后代，我是叶辉的后代，我是叶辉转世的，可是我可不可以是皇帝转世的？可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纯友是可以，你随便要护谁都可以的，而且护了他就是他，就跟他会有很亲密的一个电路上的联系，电路上的联系。好，所以他说在这里头呢，这个增加的这个能量，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他是一个苏玛丽家族，对不对？他跑到格拉玛大去，他组织能力很强，那他仍然是苏玛丽的一支，可是格拉玛大的那个能量可不可以做一个稳定的作用，把苏玛丽那个缺点补强了，组织能力补强了，对吗？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有助于这个稳定的电路，好，增加了可用的能量，稳定的可变的电路。我是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啦，因为你们不讲其他章嘛，就讲这一章的话就讲详细一点。好，所以他说约瑟，你发动了最初的能量跟原动力来帮助鲁伯自己能量跟动力。假如今天不是约瑟帮鲁伯的话，赛斯资料可能是传不下去的，因为约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而且约瑟在组织各方面，在抄写这方面，或者他的那个逻辑观念是比较强的，鲁伯会比较属于那种 Stacy 型的吧。录音机不够好，当时他有提到，当时他有提到说用录音机录跟用所抄的话，因为他在重新听录音机，他首先要花第二次的时间，而在重新抄的时候，录音机所抄下来的东西呢，当时的情感性不够。哎，这个在他的不晓得在临界信息还是什么，他有提到这个这样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说为什么他不用录音机这样子。所以他说，约瑟这个工作不止 使用选择一个个人的成为一个必要，而且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跟努力啊，这个其他因素跟努力就是约瑟吧，对不对啊？比如说赛斯跟鲁伯他是同个存有，那么赛斯透过鲁伯物质化成一个人格，然后把赛斯资料透过鲁伯的身上，因为他联系很强，所以他可以透过鲁伯身上来表现出来。可是需不需要有另外一个帮助？而这个帮助在他的在这个整个电路当中呢，他寻找到一个从本有出去到别的其他存有而具有其他的能力的。因为苏玛丽家族大部分都是不太管事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我的话我就轻轻踩踩。你看我的录音讲了七年了，我录音全部都是不见的啦，都有啦，可是在哪里不在不晓得，有没有管理没有啦。你说什么时候讲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可能是比较是类似像苏玛丽家族的个性，也就是说轻轻菜菜啦。有创造力的一个倾向的人，大部分都不会有太多的组织力。所以像鲁伯鲁伯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性啊，他想要把这个赛斯资料存下来的话，他会得像约瑟这么仔细这么精明的人。那么这个仔细跟精明的人又带有创造力，因为约瑟是一个画家嘛，他具有创造力嘛。啊，这个三个条件进来，是不是对鲁伯来讲，是不是一种稳定性的电路？他用这个电路这个字眼，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啦。好，然后他用这个存有转换的这个观念的话，真的是会打破很多我们僵化掉的一个想法。哎呀，我是某某，我以前是某某村庄长大的啦，然后我会得怎么样啦，没有这种事啦。所有的生命的过程都不断的在进化，不断的在成长。然后继续往下好了。他说，例如我知道鲁伯需要你的资源，就如我们也知道这个工作本身会有助于你自己的创造能力，有没有互相帮助？约瑟本身是不是透过这个跟鲁伯的合作的这个关系增加他的创造能力？好，他这里提到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呢，在你们还没有开始这个特定的一生之前，就由你们两个也由我们三个人共同决定的。好玩吧？这赛斯在赛斯资料里面讲得很清楚，要传赛斯资料是在鲁伯还没有投胎之前，耶稣还没有投胎之前，在生命还没有发生之前，是由耶稣跟鲁伯决定的，而且也是由赛斯决定的，大家签好合约下来的。好，所以你今天所碰到的任何事情，比如说麦克跟 K 要结夫妻，不好意思，在你们还没有脱胎之前，你们已经签订好合约了。当然你可以反悔，对不对？当然你可以反悔，但是基本上会今天眼前的任何事情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所有的转折，其实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好，在赛斯资料他提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也可以用这个资料来印证你自己了。好，他继续下去更好玩的。他说，甚至鲁伯理性上的质疑，以及常常会有很深的勉强的这个感觉，也就是事先就知道了。特别安排鲁伯到一个修道院去，那因为他有修道院的基础，所以对通灵资料是很排斥的，也很害怕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在出生之前就已经事先就知道，事先特别安排的。为什么会让他有这种勉强的态度呢？而被改装成有助于所涉及的工作，原来这些到修道院去啊，或被处罚啦，或被打击啊，或者是甚至会被退宴，这些过程是改装过的，有助于他以后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的人生碰到一些不幸的事情，或者说不顺利的事情，会不会是改装过的，有助于你现在将来要做的事情？ 哦、碰到某个先生不跟你合作浪费是不是在刺激你某个部分的能力这样子、哦、
那他刺激的如果什么有什么 有注意他
有注意他后面他有讲他有讲、哦、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说这个事先的安排的力量还是比以后大他这样讲来讲就算鲁波可以自由的选择
不是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讲，我已经解释过了。你来的时候安排好了，你有一个真实的自己，你只要按照真实的自己走的话，一切都很顺。就算有波动，但是波动很快就会过，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一来的话，有一个什么社会标准、社会价值、社会观点、父母观点、父母这个亲戚朋友的观点，而且观点强烈的牵制你，而你必须要依附他，你才会有那种解除你的存在的焦虑。当你要解除存在焦虑，你就放掉了自由思想。好，那这样的话，有很多计谋就不断的要重新重改，可不可以改？可以改。
那他们就是连着社会的价值、社会的观念，在事先下来之前，他们都也已经知道了。
大概是知道的，好，大概是知道，但是会不会照着做？比如说一个社会观点，比如说到了修道院之后，好，然后。从此他很害怕，他能量内缩，大部分现在忧郁症的原因都是这样来的、啊、他走 不敢再走出去了、啊、被吓到以后 我问各位啦，你好好的、哦、夜深人静的时候醒思你自己啦，你心中有多少害怕，心中有多少不确定性。虽然我们 练到赛斯了，我们也了解到赛斯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根本只是感官的改变而已，你是绝对安全的，可是是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吗？真的有吗？好，我真的不很坦白的跟各位讲，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说跟各位讲说我内心是没有恐惧的。好，你随时会碰到问题吗？而且随时那些问题也会带给你说哎，会到底会怎么样你也不晓得吗？那种不确定性，那种不安全感，但你为了要消除内心的那个存在性的这个焦虑的话，你常常会以别人的标准来当自己的标准吧，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态的话，那么你原来的基本也有可能会走样啊。那走样的话，在个人思想本质赛事一再强调说，你的内在自己会不断的绕到前面来警告你，或者是来提示你，最后可能用生病的方式或其他的方式来让你去稍微去、哦、去检讨去省思，然后回到你原来要做的那个戏码。但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戏码当中，你是最有力量的。好，所以他说这个赛事资料呢，他不是要给天生的信徒。什么是天生的信徒？说法者嘛。好，有很多人天生就知道这些东西的。我像我刚刚提到那个Ken Weaver， 我认为他根本就是天生就会知道这个资料的，他跟后天的学习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我也认为佛陀、耶稣这些人哈，应该天生他就知道这些资料了。我认为克里斯那穆提他们天生就知道这些资料了。我认为达赖喇嘛他天生就知道这些资料了。他是天生就知道了，他是天生的信徒，天生有信心的信徒。那有些人是聪明的人，就经过学习以后，他会像会达到跟天生信徒一样的标准。那对聪明的人来讲的话，给他这些通灵资料的话，他会去质问，给一个会质问他的灵媒，他不仅为他自己去质问，也会为了那些与他有同样疑问的人去质问，对吗？你看到赛斯资料，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吧？我们学的赛斯，像我个人的话，七八年了哈，我好像也一直都没有离开赛斯资料，虽然没有错，我读很多书啦。可是基本上我仍然是以赛斯资料当主轴吧，好，但是从别人的书籍当中我会回过头来印证，再怎么讲都还是赛斯资料。嗯，因为我最近看蛮多书的，好，但是研究那些书或者是那些心理学家所讲的，或者是一些哲学家所讲的书籍，回过头来再看赛斯资料，你还是一样嘛。就像我说的 Ken Weaver 的书，其实我在十几年前我就接触 Ken Weaver 的书，我第一本接触他的是《四十本无碍》。好，那我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以前的那个老师呢，他非常非常崇拜四世本无碍这本书啦，他认为是三无漏学之一啦，啊，一本是四世本无碍，一个是金刚经吧，那一个是阿含经，啊，他会认为这三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三本书这样子。哎，所以他说呢，因此鲁伯慢慢有了解，然后继续发展，他不仅成为他自己，也让那些追随他冒险的人赢得胜利。那这些追随他冒险的人包括各位吧，那你们一定会赢得胜利的，赛斯这么说。好，但是他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平衡，因而你充当这样的一个人，刚不是提到吗，他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电路嘛。好，那什么是稳定的电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因为他是比较是属于一个理性的人，所以他会当作一个平衡，不会完全走所谓的心灵路线，至少还有一个实际的操作吧。若走心灵路线的人，是以往的说法者是不留任何资料的。好，像耶稣，他虽然有圣经，可是圣经根本不是耶稣写的嘛，耶稣一个字都没有写嘛。好像佛陀在有生之年是没有写任何一个字的，所以一般佛经都是如是我闻，好一时。在什么社会格，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留下的，这就是他是重视在那个心灵的部分，但是他没有在物质的部分、啊、留下任何资料嘛。可是赛斯书不一样嘛，赛斯书是同时有这个通灵资料，同时有记录。今天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你们怎么写？写不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啦、啊哦，一个平衡的力量这样子。好。因此约瑟你就充当这样的一个人，直接的约瑟直接的认知内在情报的价值跟资料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也玩过碟仙啊，有很多人小时候玩过碟仙啊，你玩一玩就怎么样，不会再玩吧。可是约瑟他很坚持哦，好，如果你从他的早期课开始看的话，他很坚持，而且他一直在追这个部分吧。所以他在内在里面他很直接的知道这个情报的价值跟这个资料的重要性。好，他说虽然这些概念对约瑟来讲的话是一点都不熟悉，为什么？因为约瑟不是念哲学的人啊，约瑟也不是一个修行者啊，约瑟是什么？画家，对不对？画家多的是啊，你到那个拉古纳比奇一堆人在那边画画，很多画家啊。可是画家不未必他在这个生命哲学方面会有这么深入的渴望吧。好，所以在深的多的层面，鲁伯那边是没有任何勉强的，不然他的能力不会以这种方式发展。鲁伯一开始是很勉强，好，而且他随时都在排斥这个资料，常常呢要上课的时候，鲁伯说我今天不上课。如果你们稍微看前面的资料，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对不对？所以他本身有一种勉强的成分在，可是他的内在知道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勉强。好，这个资料以深得多的层面来讲的话，他一点都不勉强。所以各位你们来上赛斯课好像有的时候也蛮勉强的，好，但是其实在内在来讲的话也一点都不勉强。像我有时候也觉得说来上课也蛮勉强的，也不是说很多人在听这种课啦，那好像对我来讲的话好像不是那么经济啦。可是后来我自己知道说其实那个是我自己的学习吧，所以深得多的层面，其实你今天所做的人生的各种角色其实一点都不勉强啦，不然不会以这种方式发展嘛。你用这两句话来问自己，如果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是那么勉强的话，我怎么会这种方式来发展我自己呢？好，然后他说一开始他在开始批评，你看早期课就知道鲁伯一直批评，同时这个批评可作为安抚第一次经验的自我，保证他不会推到另外一边或任何方面的损害。各位 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哦，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那个叫做什么心理推动力，内在的心理推动力。 比如说我感冒，那么我因为感冒把我自己藏在一个会比较安全的位置，你不要接近我，或我现在要休息或怎么样，对吗？有时候你生病，或有时候你太胖。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一则新闻，很好笑，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吃大概是十几倍或二十几倍甚至上百倍成年男人所吃的分量，可是她的体重永远维持40公斤。我有把那个资料留下来了，下次 我也可以 email 给你们看看，而且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有这种现象。那我们这样讲，假如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在每个人身上也是一样可以？换言之就是说，不是你吃了多少肥肉你就会长多少肥，不是。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肥呢，会不会是一种方式来保证自己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上？你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像在前面的那个赛斯课，赛斯有提到，有一个女人她把自己弄得很胖，不是吃东西会很胖哦，是他把自己弄得很胖，也就是他想胖，所以他不管怎么吃都会胖。他把自己弄得很胖的理由是因为他觉得他先生不够爱他，然后他胖了以后他有很好的理由，因为我胖啊，所以如果他先生不爱我那也是应该的啊，是不是？好，有很多女人可能后来子宫卵巢拿掉，好，那他可能有一个理由，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去什么发展什么男女关系啊，或者什么样的问题，我可能把我自己躲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让我能够安心在某一方面去发展，你了解吗？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理推动力。你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值得各位好好去审视的。有很多你的人生事件，比如说你的长相，你的工作，你的外貌，你的生病状态，或者你的所有状态，它其实是可以用这一则，也就是说，连开始批评都是让他的自我在第一次的经验的时候，保证他不会推到另外一边去受伤。
你讲了两次这个，你说这个胖女人是赛斯讲的吗？
赛斯讲的。
在哪里？
有一段对对。
是完全听不懂，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心理？
是个人群体事件本质。
个人群体。
对，你要的话，我可以换那个章节出来。
我记得有。
有了。
记得有听过。
对。
那是
书上有。
书上的，那是书上的内容。
他举例。
对。他举这个例子，对。对。我是希望说，从这个，因为这节课比较浅嘛，而且比较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其实。你在看它没有内容里头，它还是呈现出很多的不同的面向，你可以从这里面向里面去回应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蛮好玩的啦。所以你如果看早期赛斯书的话，早期赛斯书卢伯把自己都推得也拉得远远的啊，我觉得这个资料可能不是很安全，我觉得是怎么样不好，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怀疑的，会不会是我的自我什么之类的，有没有？他是不是把他自己推到一个他可以脱身的一个地步？好，你去看他这个部分很好玩的，他连这个东西也是一开始就安排的。他说作为一个灵媒所需要的特质，非常像一个极有创造力创造性力量的人所需要的是一样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他这里告诉你有强烈创造性能力的人跟灵媒所具有的特质是什么？是什么呢？坚强的，肯支持自我是必要的，尤其是刚开始的阶段。什么叫坚强又肯支持自我呢？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一出生不是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特质吗？那有些人是很坚持他的特质，好像罗琳嘛，他今天领救济金，或者是他今天再怎么样贫困，他就是无所谓，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很坚强的，很肯支持他内在的那一份想要表达的自己，不会因为别人的价值去扭曲。你们看过三个傻瓜吗？ 不是有一个人很想要照相吗？他虽然是印度最好的理工学院毕业，那个将来是会很有成就的，因为那个学校的学生、一般来讲是、人中之龙人中之凤嘛、哦、可是他就坚持说我要去照相，来到亚马逊河去当摄影师，那他干嘛去念理工学院？
被他爸逼的。
对，好，那所以他有没有既有一个强烈的这个坚强的支持自己的一种必要性？有吗？所以他去走那一条路，结果他就很成功嘛，在那方面嘛。好，那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上理工学院那个好的理工学院，像比如说像台大电机系，可问题是你却想学纺织啊。你就对纺织设计有兴趣，你对纺织的材料你很有兴趣啊，可是你现在做了台大电机系的学生很怕啊，对不对？大家都认为说哇台大电机不得了，对不对？在台湾的话呢，是科系中的科系，学校中的学校嘛，对不对？难道你会放弃台大电机去念逢甲纺织系吗？对，那这个要很大的勇气嘛，是不是要有坚强肯支持自我的这个决心、哦、所以有创造力的一般都是这样的，你想做什么你会坚持你的想法，然后想要去做。可是这样的有一个问题、哦、会造成人格严重的困扰、哦、你考上台大电机，然后跟家里讲说我不要去念逢甲纺织、哦、那我想不要说你父母亲不原谅你了，你自己都不原谅你自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这里会有一个严重的这个人格困扰，然后可能随着那个伟大的创造力的时期，自我会被这个创造力吓坏了，你不敢去坚持你的能力。就好像鲁伯一开始接触这个灵印盘、哦、他就被他自己的那个创造能力吓坏了吧、哦、有的人呢，你去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对飞行非常有兴趣，可是你家里的人根本就很怕死的啊，那就偏偏出一个飞行员，那你要怎么办？好，那你会被这个飞行这样的技巧跟自己在这方面的熟悉度，你会也给自己吓坏了吗？好，然后害怕自己被他压碎。像这一章里头、哦、他提到很多有关于自我发展的这个部分啦、啊。像鲁伯的话，他很害怕他自己 被这个能力压碎的，他不敢去发展他的通灵能力。对啊，像我们的 Stacy， 他据说他手指头有医疗的功能，摸一摸就好，对不对？
自己都不相信、
啊、但他自己怕自己不相信吧、哦，他以前说我感冒的时候，他说：“哎，我跟你这样手碰一下，你就感冒就会好。好”啊，如果真的好，他也不相信嘛，他怕他被自己的能力压碎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哦、自我太僵化。什么叫自我太僵化？太僵化于社会规范的标准，对吗？社会有一个社会的标准，然后自我因为太僵化，不敢去挑战社会的规范，好，不随着这个整个创造的经验的过程一起扩张。一般我们这样讲，我们也开过创造力工作坊嘛，其实创造力工作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突破社会规范吧，对不对？好，我昨天做了一件蛮好笑的事情啦、啊，因为我女儿从North Carolina 回来嘛，那她喜欢吃鲑鱼嘛，那我就腌的鲑鱼给她吃，好，结果烤到一半，我要把它翻面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我就要捡起来，当然有一些碎片，我就拿来吃吃看，就我一吃才发现到说，原来我放错了，我本来是一般腌鲑鱼都一定是盐巴跟酒嘛，对不对？结果我放的是糖。对，但是那个味道尝起来还可以。好，然后我就发现到我可以用 一件事情来做，就是我用盐跟糖混在一起来腌鲑鱼，好，一定很好吃。可是传统上来讲的话，并没有人用糖去腌鲑鱼嘛，对不对？ 你知道我在想要表达的意思吗？
地上的用意就是让你知道你是用它。
对，像你说像豆腐乳的话，一定是有人 把豆腐放太久生毛了嘛，一放腐了嘛，对不对？坏掉了嘛，然后他又想浪费太可惜了，所以变成最后变成豆腐乳吧。哎，豆腐乳是所有的豆腐都必须要放到长好长的毛嘛，而且有对啊，而且长绿色的，真的啊，真的啊，
豆腐乳怎么还？
豆腐乳不会坏啊，
哦，这样子哦。
但是豆腐是蛋白哦，蛋白其实是蛮危险的东西哦，因为蛋白坏掉，比如说像那个螃蟹坏掉，就一死掉就不能吃了。螃蟹一死掉，再便宜你也不要买了。
但是很多都在卖，
因为蛋白的细菌的繁殖是最快的嘛，高蛋白的东西是啊，但是。最好是买虾也是一样啊，很容易腐坏的。对，一般来讲，螃蟹人家讲说哈，死掉的螃蟹不要买，因为一死掉的话，那个因为它高蛋白，所以它的细菌繁殖的速度很快的。好，那豆腐呢，它基本上是属于蛋白吧？对，但是我跟各位讲了，你们吃的那个臭豆腐啊，
很好吃啊，
是啊，都是一些臭肉啊。臭肉跟臭菜、臭鱼混在，我没有骗你啦，真的没有骗你。是啊，是这样子，我说的是事实啊，在网上又怎么样？对啊，我跟你讲，腐的菜叶、腐的肉、腐的鱼，尤其是那个坏掉的鱼肉，哎，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能量转换第二个宇宙定律啊，能量可以转换的，不用怕。
所以还没有讲说为什么他在鲁国在前面那个修道没有跟他有什么好的那个。
等一下他会讲嘛，他这就告诉他说，因为修道院的这个经验当中呢，他对通灵术他会产生一种抗拒嘛。
对啊，
这抗拒有一个好处了，因为他抗拒的关系，所以他在传这个赛事资料的时候，他会特别小心了。他提到说好啊，鲁伯的自我呢，好，他说会慢慢放松，他的僵化，在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中，整个人格就开始扩展了。所以他说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以上的情报，以上这些资料跟鲁伯是怎么样接上关系的。好，那其实鲁伯这个人呢，他有个特质，他就是一个非常的紧张。他这里提到说他的肌肉铁甲要放松，鲁伯，你知道抽烟的目的是什么吗？鲁伯很喜欢抽烟嘛，抽烟的目的就是要放松自己嘛。好，那如果你看早期课的话，赛斯对他的形容是说你是个贪吃，包括那个知识的贪吃啊，他是说叫做什么狼吞虎咽，鲁伯是一个狼吞虎咽型的人，对知识也就是这种当中，那我在看我自己，我也是狼吞虎咽，我也是没有放松我自己啦。坦白说，我也没有放松了，我什么书都想要看一看，这样子，对呀。
那Charles抽烟吗？
我没有抽烟，哎呀，没有抽烟。所以他说啊。赛斯在1954年的画像，他可以清楚看出他是宽宽的，老是金边，然后后来这一幅画被画掉了。在后面他有再继续提了，这一章里头呢，其实我是觉得说他提到这个整个赛斯失传的过程，是蛮有趣的啦，哎呀。那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说念了赛斯书，真正来讲的话，真正来讲不要去担心任何在眼前的困难了，那个是真的很重要的。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一 般来讲的话，在科学界，我们在研究任何东西，甚至包括 Ken Weber 他在研究这些东西，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最后那一层。也就是说，物质的世界其实从心灵过来的这个部分比较难看得到。但研究到后来，我们会发现一个东西，就是物质的背后真的是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叫神性嘛。包括爱因斯坦他也提到说，他研究时间研究到后来，他发现到说有一个东西没有办法解，也就是我们神性的那个部分，宗教的部分没有办法解。好，那在赛斯资料里面他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以前是双鱼座嘛，好，那我们慢慢进入宝瓶座，但每一个时期大概是2000年，那我们已经慢慢进入宝瓶座了。自从了这个亚马的毁灭没有完毕之后，我想我们应该就是进入宝瓶座了啦。那回到宝瓶座的话，其实人类就是回到一种心灵内在，也就是了解到物质的世界其实是心灵的投射。那如果物质世界是心灵的投射的话，那我们在焦虑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为存在而担心呢？因为每个个体都是出自于本体，而且每个个体的目的都是要超越跟包含原来的那个阶段嘛。所以我在这里，我在那个万华简史里面我引了一段话，就是说演化是超越跟包含的过程，是向上开启了灵性行动之心。我们不断演化，这所有的演化都包含过去，然后会继续往前走嘛。各位有看过我今天的传的 email 吗？所以我 email 的最后两句话是说，只要为信心加油，只要为存在欢呼，喜欢你的快乐，然后快乐你的痛苦。好，这是我最后归纳的这几句话。今天你碰到痛苦，你还是可以快乐的经验你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经验最后都变成内涵在本体式里面，而且你又超越了这样子。哎 ，OK， 哎，刚好时间也到了，我也把时间拖延的差不多了。各位有什么意见吗？不然我就把电脑先关掉好了。